好，谢谢 BJ 弟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这是最后一个比较属于 topical sermon，这个主题性的。下个礼拜开始，就是下个礼拜是宣教月，10月份开始，我们就要开始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来思想那。今天呢，我想为什么定这个题目"得胜的我"？耶稣给七个教会，全部都说得胜的我将如何如何，得胜的我将如何如何。为什么耶稣要把得胜的跟耶稣基督他自己把它连贯在一起？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是，我相信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看见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是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他是教会的头。他既然是教会的头，那么教会是他的身子，基督是得胜的，教会岂能不得胜吗？如果教会跟耶稣基督是连为一体，是生命相交的关系的话，我们有这一位得胜的主，教会应该是得胜的教会，这是第一。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何其看重教会与他之间那个生命联系的关系。第二，他自己得胜，他就可以把得胜的力量赐给教会。啊，他既然是得胜者，他就可以赐给属他的基督徒，使我们也成为一个得胜者。第三，他要让教会知道他是那位得胜者，撒旦是失败者。我们没有人能够离开得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要得胜的秘诀，就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耶稣给七个教会说："得胜的我，得胜的我，得胜的我，如何如何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是神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救赎我们的目的。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也就是基督徒必须走成圣的道路。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基督徒就必须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舍己来跟随主耶稣。一个基督徒要成为得胜者，我们每一时每一刻，我们凡事都必须问主耶稣，看主耶稣，信赖主耶稣，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的所有的焦点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早一些年，原来在台湾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在亚洲的国家，我们生产稻米，那个时候呢，农夫要插秧，还没有插秧机的时候，农夫插秧都是纯粹用手工来插秧，必须弯着腰把一揣一拽拽的这个秧苗呢插在田里。只有老练的老农夫，他们可以把秧苗一排一排插得又直又整齐。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想要来跟这个老农夫学插秧，但是呢，总是插得不直，他就来请教这个老农夫。老农夫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插的？"年轻人回答说："我很认真，低着头，前后左右几株互相对齐，才可以插下这个秧苗。"老农夫就跟这个年轻人讲，他说："错了，错，错了！你不能够埋头苦干，插秧不是度量左右周围，你一定要抬起头来往远处看，找到一个明显的目标，对正 然后才来插秧苗的。这个年轻人听到以后很高兴，他就回去自己来试验，但是呢还是插不直，还是弯得离谱，所以他又回来请教这个老农夫。老农夫问他说，你有没有对准目标来插呀？这个年轻人说，有啊，我看见田边草地上有一头大水牛在散步吃草，我就对准它来插。老农夫说，哎呀，错了错了错了，你应当找那根基立定不动的作为你的 target， 那你才能够有了这样子根基立定不动的这样的一个 target， 对准它，你插秧的时候才不会参差不齐了。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我们不管是工作是生活是侍奉是哪怕是休闲，我们永远只有一个目标，而且是坚固不动摇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永远是我们，要我们抬着头对准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插的秧，你的工作你的侍奉你的生活，绝对不会出任何的偏差，唯有耶稣基督，别无其他的根基。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凡事要询问主耶稣，看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定睛在他的身上。我过去牧会，我就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自己的心目中建立了一些偶像，包括有威望的牧师，或是他觉得大教会才是一个好的教会，或是很有很高的业绩，那个才是他所羡慕的，或是很有什么的恩赐，那么这是他所寻求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 focus 放在我所讲的这些举例而已哈，这些事上的话，我们都要成为一个 loser， 我们都会失败的。那耶稣基督给这教会的七封信中要求每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乃是因为他自己先是那位得胜者。耶稣基督胜过撒旦的试探，胜过宗教体系中的虚假的教条与传统，他胜过人对他的虚假的吹捧，以及人对他恶意的羞辱和攻击，他胜过死亡的威胁，他胜过所有属世的权势，他胜过十字架的那个很沉重的这个肩负我们人类罪恶的这个，他不逃避，他愿意走向耶路撒冷，他愿意面向十字架，最后他为我们，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不但是一个得胜者，耶稣基督还要我们从他那里得着得胜的全能，只有他能够赐我们得胜的力量。启示录中的得胜，如果看这七个教会，指出我们第一，譬如说不随从错误的思潮，而能够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无论任何的遭遇，总不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们在淫乱的世代中仍然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舒适安逸的环境当中仍然对耶稣基督充满热忱，爱他和委身。我们在试炼当中能够对主忠诚，宁可殉道也不敬拜或屈服任何敌基督的势力。 从这七个教会，我们看见耶稣勉励教会，基本上这也是今天的教会所遇见的实际的种种的挑战和这个困难。那么特别是从错误的思潮跟假的这些弯曲的这些混乱真理的这些教导，那么这个是耶稣基督非常关切也要教会能够持守的。当我在思想为什么主耶稣要吩咐他的教会，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得胜的时候，当我在想起现在大流行的不管是 COVID-19 或者是 Delta 变种的病毒的时候，如果我们套用启示录三章十七节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这封信里面耶稣讲了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在启示录三章十七节耶稣说，老底家教会啊，你说你已经富足了，你已经发了财了，你一样都不缺。耶稣紧接下面说，你却不知道，注意啊，你说你如何如何如何，耶稣说，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今天不管是教会或是基督徒，我们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如何，但是耶稣却说你们却不知道你们实际的光景。耶稣唤醒教会要从不自知的属灵光景中能够苏醒过来，从病毒的现在这个 virus 的角度来看，让人感染病毒最危险的地方其实不是非洲的丛林或沼泽地，也不是纽约人挤人的地铁，也不是幼稚园的教室，反倒是医治病人的医院。根据统计资料，每一年有千千万万的人病人哈，在医院里面感染疾病，他们感染的疾病与原本他们进入医院的疾病毫不相关。当然不要因为这样子大家害怕进到医院，但是根据统计，死亡的人数至少有99,000人，这是一个事实。医院是医治病人的地方，怎么反而使得病人感染别的病毒，反而死亡率这么高？同样的道理，让人感染灵魂心灵疾病最危险的地方，不是 Las Vegas 的赌场，也不是 Wall Street 股市，或者是美国 Hollywood 影城，也不是哈佛大学。最近大家如果注意一个新闻，哈佛大学竟然 appoint 派任一个无神论者，一个 atheist 担任那个大学的牧师。原来大家知道美国的所有的名大学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有神学院，他们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们以圣经为他们最高的原则来教导，然后以圣经为基础，所有的学科都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大家知道圣经实际上它是所有学科的，如果你仔细，当然圣经不是为了这个，所有的学科都有圣经的根基在里头的。那么原来的这些名校，他们都是以神学院为开始的，他们都是尊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但是 包括这些现在美国的名校都变成非常的 liberal。 那么请注意，我刚才讲了感染灵魂心灵疾病最危险的地方不是 Las Vegas 的赌场，不是 Wall Street Journal， 也不是 Hollywood 影城，也不是美国的 Ivy League 常春藤这些大学，反倒是宗教团体。它意味着人把自己暴露在致命的病毒之下，而这潜伏的属灵的疾病比 COVID-19 还要更糟糕，而这种认知并不会使得我们因此离开基督的身体，正如同病人不会远离医院是一样的道理。医院是为病人而设立的，教会也是为罪人而设立的。我情愿这样子讲，其实教会应该是美容院。什么叫美容院？教会是神借着教会把我们的生命 beautify， 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和生命。那教会应该是一个 beauty parlor， 一个美容院。教会应该是真正有基督的话，基督的道在教会里面，使来到教会当中的人能够认识基督，效仿基督，跟随基督，委身基督，这是教会的功能，而且传扬基督。所以教会其实是美容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跟我都应该谨慎小心，要警惕与圣洁。随着今天我们看看美国的教会，许多的教会已经失去了教会的功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医院反而是使人感染疾病的地方，就如同教会反而是使人心灵疾病更大的危险的地方。原因在哪呢？原因在你看看今天的美国道德的衰败，信仰的堕落。教会已经，你去看有许多的教会，他们不再是传讲基督的真理，他们不再是高举基督，他们不再以神的话为核心，他们也不再这个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当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正如同耶稣所说的，你以为你是如何，但实际上却不知你实际的光景却不是如此。我们看看今天的美国，由于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包括英国，我等等会讲个英国的实际的例子，现在全世界各地的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会的信仰衰微，国家的道德也跟着衰微，政治也跟着腐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教会必须忠实传讲神的真道，教会才能够真正的医治人。教会必须忠实的传讲基督的话语，教会才能够使人的罪，不是教会使人的罪得赦，是教会能够让人的罪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得着赦免。我们看看先知耶利米的时代，神的殿及神的子民充满了病毒。如果你去看耶利米书七章跟八章，还有其他的，耶利米书很长，有五十多章，你去看整本耶利米书讲到的以色列人的光景，当时他们虽然有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却成了使神的子民堕落败坏跌倒更完整的一个光景。神的殿及神的子民完全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你们说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没有平安。你们又说我的百姓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却遭遇恐惧，我的百姓得不着医治，得不着痊愈，他们还沾沾自喜地说，看啊，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注意哦，他们三次三次讲这是耶和华的殿，在希伯来文里面三次是表示 supreme degree 最高级，比方说圣哉圣哉圣哉，那是最高级。他们三次说，看啊，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嘴巴上，他们认为他们有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也在遵行摩西五经，殊不知正像耶稣告诉老底嘉教会说的，却不知道自己的实际的光景。耶和华的殿反而不能够使神的百姓得医治得痊愈，何其的讽刺呢？他们的光景如同老底嘉一样，完全不自知自己的实际的光景。老底嘉是一个失败者，却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得胜者。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富足了，我们发了财了，我们一样都不缺。耶稣却说，你们却不知道，你们是贫穷可怜，困苦瞎眼赤身的。这是何等的一个凄惨的一个情况。亲爱的弟兄们，失败者往往是来自神的殿的本身，来自教会群体，譬如离弃了真道，离弃了真实的生命，教会无知，不知道自己染上了病毒，而这当然也是教会牧者的责任。但是实际上不但是牧者的责任，也是你我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在17世纪的时候，当时有一群清教徒 Puritan， 他们看见英国的国教的腐败以及教义和真理上严重的错误，他们这些清教徒就呼吁教会应该悔改，却没有想到教会不但不悔改，反而教会逼迫他们。当时发生了英国教会历史上一件重大的事件，叫做 Great Ejection， 把所有的提倡教会要悔改的清教徒完全拒绝他们。这件事对于英国和英国教会造成了极其重大的负面的影响。大家知道，英国原来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教会为什么会堕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结果到了1665年，英国的伦敦发生了大鼠疫，也就是 plague， 死掉了10万多的人，伦敦1/4的人口死亡。现在的 COVID-19 或是 Delta， 我们不敢说是不是神的手又加在教会的身上，我不敢讲。但是今年去年一直到现在这么长久的这个病毒一直拖到现在，必然是有神的许可和旨意。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觉醒。在1666年的时候，刚才是1665年，1666年的时候，伦敦又发生了一场大火，烧毁了7万户的房子，包括90间的教会都被大火烧毁掉。看见神的手加在英国以及英国教会的身上，没有想到英国的国教不但就是 Anglican Church 不但 看不见因为他们自己的恶所带来的国家和百姓如此的大灾难，反而变本加厉。在17世纪末期的时候，英国的国教更加的强制，不许传讲圣经的真理，否则凡是传讲圣经真理的教会都以罪犯 crime criminal 来处置。这是当时英国教会的光景，正如同耶稣基督给这七个教会其中的五个教会的警戒是一样的。得胜是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旨意。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神预定我们得救，然后还要预定我们要得胜，然后最后预定我们要得赏赐。得救、得胜、得赏赐，这是一个基督徒一生天路历程我们必须走的。得救，我们都得救，要主观经历得救，必须走成圣的道路，必须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够得赏赐。所以基督徒讲得清楚一点，是因信称义之后，神要我们成圣，最后使我们得荣耀。这是神安排我们、预定我们必须走这一条天路历程的道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走这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得胜是神的命令，得胜是神的旨意，得胜是神要在我们凡是得救的人身上神要做成的工作。要得胜必须先得救，没有得救，没有重生，没有信主，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不可能。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先在基督，有基督的 being， 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才能有那个 doing， 我们才能够做神在基督耶稣里所预定我们要行的善，成为一个得胜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基督的 being， 我们是绝没有办法 doing 的。我用一个例子，雅各，大家都知道雅各，后来成为以色列，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雅各原来是追求属世属地的得胜，但是当他被神改名，被神调整，被神修剪，被神塑造，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意思是追求在基督里属天的得胜。原来是追求属世属地的得胜。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已经有了属地属世的得胜，我们都已经五子登科了，都有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神最终的旨意。神最终的旨意是要我们追求在基督里属天的得胜，像雅各一样。如果各位看创世纪32章，就可以看见了。雅各原本是骗，原来是抓地上的一切，不择手段。他欺骗了他自己的父亲以撒，抢夺了他父亲原本应该给他哥哥以扫的长子的祝福。在这个之前，雅各还用了红豆汤骗取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后来雅各骗取了他哥哥从他父亲那里来的祝福之后， 他的哥哥要杀他，充满了仇恨。他的妈妈安排雅各逃到他的母舅拉班那里，以免被他的哥哥以扫追杀。经过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神在修剪雅各，神在调整雅各，神在塑造雅各，神在炼净雅各，要使他成为一个追求属世属地的人，是一个 loser， 使他成为一个追求在基督里属天的 victor。 神是用什么样的手段？神是看见神如何在雅各的身上做工，神也要在你跟我的身上做工。经过一段的时间，雅各离开他母舅拉班，又听说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个人正迎着他而来，他心中害怕，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但是神却在此时此刻操练他成为一个得胜者。神是如何做呢？如果看创世纪32章，建议大家回去能够看，我们不在这里看了，不过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我们清楚看见神在雅各单独一个人的时刻主动来向雅各挑战，神主动与雅各摔跤。我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啊不太容易理解，怎么可能神摸了他的大腿窝，结果呢他瘸腿了，哎，反而他还可以战胜打赢神，怎么这个太矛盾了吧，这是个 paradox。 但是你注意好，这里面有非常宝贝的功课是要神要你跟我看见的。神主动找雅各与他摔跤，是神借着这一场摔跤要给雅各信心，要他坚持下去，要雅各靠神得胜。其实那个与雅各摔跤的天使其实就是预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看雅各，他说我遇见了神了。你注意好，照理讲遇见神是必然死的，可是神怜悯他。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如果没有亲眼遇见神，我们是没有办法得胜。一个遇见神的人必然先死，他死了他才能够复活。一个被神摸着的人，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从失败者成为得胜者。神借着这场摔跤给他信心，靠主得胜。神要雅各有求得胜的意志。雅各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离开。这是雅各求得胜的意志。而且这个时候雅各求得祝福不再是前面几章求地上的吃穿的，不是了，他求的是属天的祝福。雅各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离开。神要使雅各有求得胜的意志。虽然神摸了他的大腿窝，他因而瘸腿，神要他知道他的得胜是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使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瘸腿，他必须先软弱，他才能够经历神的刚强。就是保罗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12章。很强烈的 paradox。 雅各必须完全依靠来自神那儿来的力量，他才能够成为得胜者。雅各知道他遇见了神，他不让神离去，他不再求地上的祝福， 他乃是去寻求属天的祝福，而神，请注意听哦，神故意输给雅各。我以前呢、啊，跟我 Jacob 还小的时候，才8岁，我跟他玩打擂台的游戏，我还故意假装输给他，让他感觉他赢了，然后他就很高兴。神对雅各也是一样，神故意输给雅各，神要给雅各求得胜的意志，神要装备雅各，建立雅各，栽植雅各，训练雅各，给他得胜的信心，给他得胜的意志。这个得胜不是求地上的得胜，像过去雅各只知道骗和抓，他要求地上的得胜，神如今要重新翻转他，使他不在属世的事上去求得胜，在属世的事上求得胜，反而使我们成为一个 loser 失败者。唯有求对准基督，我们靠着基督得胜，那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胜者。过去的雅各一直与人较力争胜，一直要抓，但是现在神不再叫雅各称他是雅各了，神却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雅各与神摔跤，他的生命被神摸着之后，就像他的大腿窝被神摸着之后，他就从刚愎自负变成了温柔强壮得胜的以色列。因为神说你要被取名叫以色列，就是你与人与神你都得胜。他与神摔跤是指我们透过什么叫做与神摔跤呢？我们必须天天与神摔跤。什么叫与神摔跤？如果我祷告不能够为我的罪流泪，我就必须在神面前与他摔跤，说主啊，如果你不给我认罪悔改的眼泪，我就不让你离开我。如果我不爱慕神的道和真理，不愿意读经，我就必须与神摔跤，说主啊，如果你不打开我属灵的胃口，主啊，我就不让你离开我。如果我不喜欢祷告，我就说要与神摔跤，主啊，求你让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否则我就是一个 loser。 主啊，如果你不给我祷告的心智，我就不让你离开我。这个叫与神摔跤。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被神摸着，好像摸着雅各的大腿窝，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哈，雅各与神摔跤的时候，他摔跤要靠大腿的力量，那是最有强而有力的部位，可是神就摸着了他最以为强而有力的部位，使他先放下自己的以为强的地方，他才能够经历神的刚强。什么时候他软弱，什么时候他刚强。老底家教会他们认为他们很强了，我们富足了，我们已经发财了，我们样样都不缺。耶稣说你不知道，其实你是贫穷软弱赤身等等。老底家必须放下自己以为自己强的地方，否则他永远是一个 loser。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必须放下自己以为最强的最有力的，使我们瘸了腿，让我们降服折服在他底下，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才能恩赐经验，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否则我们将永远是一个失败者。 后来我们看见雅各他的生命完全被神改变，他不再惧怕以扫，他反而更加谦卑，有智慧的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而且呢他更加慷慨谦卑，称以扫是他的主，把他的财所得的财富献给他的哥哥，而且很有智慧的，很有勇气的，很有属灵的胆识的，他自己走在最前面，一个人去面对以扫，而且与他的哥哥完全和好。这是创世纪33章里面给我们看见。雅各表面看他是一个失败者，实际上他却成为得胜者，他的名字不再叫雅各，叫以色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得救后成为一个得胜的，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能够走成圣的道路，最终基督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赏赐及得荣耀，这是得胜者必须经过的三个阶段，得救、得胜、得荣耀。这是何等美好的救恩，这是何等宝贝的救恩，这也是为什么基督耶稣要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都要成为得胜。现在我们要看看我们应该在哪一些事情上得胜。第一，我们必须在救我和老我己这个事情上得胜。耶稣说要舍己，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保罗说的，他是天天死，他是天天把自己钉死，他的老我钉死，得胜，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太多需要钉死在十字架的洞。第二，面对撒旦的试探和攻击和引诱，抵挡他，得胜。你看约瑟，当他面对波提乏的太太勾引他，还不是只是一次两次，是天天勾引他，要他犯罪。约瑟抵挡、逃跑、躲开，甚至波提乏的太太抓的他的那个他爸爸给他的那个红彩衣，他都宁可脱掉，他也不要沾染波提乏太太引诱他的罪，得胜。面对世俗的引诱，世俗的价值观，拒绝他，得胜。面对混淆圣经真理的所有的这些歪理，现在你去看有太多是非而是的这些所谓的，不管是教导或是讲道，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站稳，分辨得胜，不要因为我们主观的成见上看过去我认为应该是这个样，我就不假思索的完全不去从圣经里面找答案，我就听了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凡是与圣经真理有混淆的，我们一定要站稳分辨得胜。面对逼迫，我们要靠主坚忍得胜。面对罪恶搅扰攻击引诱，我们要逃避他，得胜。面对他人对你的吹捧，不要沾沾自喜，得胜。面对他人对你的批评攻坚，不要气馁灰心，要得胜。但是我们 面对别人对你的批评攻坚的时候，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自我反省，只要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我们就不要灰心，不要气馁，继续做神要你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要他们得胜。等我们在思考一封一封信的时候，我们再会详细的细讲。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你要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是父神救赎我们，从称义开始，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走得胜成圣的道路，让我们天天靠着主，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雅各的经历也要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